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一个人物，是基甸，我把他称为平凡英雄，因为他的确本来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我们也都是平凡的人。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人，他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平凡的人。雅各养那么久，对不对？摩西也是牧养很久。大卫也是一个牧羊少年，对不对？都是平凡的人。那基甸也是，基甸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平凡。为了躲避米甸人，他在那个要打麦子的时候都要躲在那个酒榨里面去打麦子。然后他自己自我认识的那个程度也是很低的，他觉得自己很卑微，觉得自己很不配，当神临到他，当神要呼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是很躲避的，很退后的，他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很平凡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看到环境真的也是不太好，不管是经济的环境，还是其他的环境。包括我们信仰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好，有很多很多的逼迫，就像米甸人一样，米甸人压制犹太人，压制以色列人，让他们就是过得很辛苦。当然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神就让米甸人在他们的上面，好像给他们很多很多欺压。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所面临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好像被压制，好像我们也觉得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似乎也不能够是那种抬头挺胸昂然站立的一个状态。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开始呼求神，那我们其实也是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越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我们越是要呼求神，神就应允我们，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当以色列人呼求神的时候，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神开始要救拔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个很平凡的人，兴起了基甸，所以我称他为平凡英雄。他从平凡走到不平凡，他从一个很胆怯的、很害怕、生命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恐惧的一个人，最后成为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把他称为什么？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所以他从平凡人成为英雄。我们今天要来看基甸的一些故事，我们试图从经文当中去看见基甸是怎么样在蜕变。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求主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也求主向我们解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同心来领受，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主的话语来建造、来更新、来改变。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很多时候神，我们刚才也列举了好些人，圣经当中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很多时候神他不是拣选那种好像高言大志的人，他不是拣选那种看起来就很强大很厉害的人，神反而会什么呢？神常常都是找到那种看起来就是很卑微。他找到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拙口笨舌，我很笨的，我很难承担你所要给我的那个责任。当他找到基甸的时候，其实基甸也是同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神他本来就常常不是要找那种好像看起来很有能力的人，神找的是什么人呢？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9节，这里说，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很得安慰，我很得安慰，因为我就是一个愚拙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保罗他也说他自己也是什么？他常夸他的软弱。保罗从来没有说啊，我是一个刚强人。保罗没有这样子。保罗常常说的，哎，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刚强。因为我们刚强不是因为我自己可以刚强，乃是神叫我刚强。所以神拣选的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是他要叫有智慧的羞愧，要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的是这里的卑贱，并不是说好像神看人为卑贱，乃是说好像我们看起来那个地位并不是好像是一个很高处在高位上面的人，但是神拣选这样的人。神拣选大卫的时候，大卫是一个什么？大卫是一个牧羊少年，对不对？一个牧羊少年，他连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他的老爹都把他搞忘了，对不对？所以是一个被人忽略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常常觉得我们不被重视，我们好像神也没重视我们，我们的那个在所在的环境当中好像我们也不被重视，我们面临很多很多挑战，面临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是其实神始终都是与我们同在，从创世以先神就拣选了你，是创世以先，不是神不是突发奇想拣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告诉他说，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自信啊，这个才是底层的自信。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么不看起来哈，我们可能那个自我认知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就像机电一样，机电最开始的那个自我认知真的也不好。虽然他的那个自我认知里面不是那么不是完全的符合实际，但是机电在四世纪第六章15节，基甸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一个不被人不怎么待见的一个人。虽然他其实有，你看他后面去执行上帝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他至少有10个仆人，对不对？他拣选了10个，那也就是说不止10个仆人，他拣选了10个仆人去执行上帝要叫他去毁坏，要破坏巴利的那个祭坛的时候，他拣选了一些人跟他一起去做那些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特别的要警戒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不要靠着我们的血气。因为圣经当中也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想要依赖我们自己，想要靠着我们自己，似乎说 如果我 这些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的话，好像就那种失控感会让我们很彷徨，会让我们很焦虑。好，我们来看基甸的蒙召，基甸的蒙召，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对他讲的是什么？说什么呢？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基甸的反应是什么？基甸的反应其实是一个抱怨，有一点抱怨。他那么过去那么多年，过去那么多年，以色列人活在苦境当中，神你在哪里？所以他十三节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然后神观看他，神看着米甸，跟他讲说什么呢？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就像我刚才我们读过的，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事实上他在蒙召之前有四怕，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害怕。第一怕的是什么？第一怕的是米甸人，他怕米甸人。以色列人那个群体当中都很怕米甸人，因为米甸人欺压他们。所以当神的使者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干嘛？他在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他怕米甸人去抢他，他里面有那个恐惧。第二怕是什么呢？第二怕基甸是怕承担责任，所以他说：“主啊，我有何能？”十三节说：“哎，十五节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他的自我形象也很低，对不对？就是我在整个支派里面，在家族当中，我都是那么卑微的人，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到这些事情。第三怕是什么呢？第三怕是怕上帝，他怕上帝。当六十二节，当基甸见到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之后，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呀，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那个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亲眼面对面看到，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的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恐惧，他连见到神的使者，他里面都充满了害怕。他还有一怕是什么呢？第四是怕拜巴利的人。在士师记的第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当神把一个任务交给他，神其实透过那个任务要建造他，要让他的信心可以增长。当他领受那个任务之后，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神吩咐他拆毁巴利的祭坛和砍下木偶，并且逐耶和华的坛的时候，他只敢夜间行事，只敢晚上去做，很害怕，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对不对？所以在第六章二十七节，基甸就从他仆人当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弟兄姐妹，你怕什么？你恐惧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常常其实也有各样的恐惧，各样的担忧，对不对？我们会因为恐惧，所以我们会让孩子去卷，在那个洪流当中去卷， 因为我们会有害怕，怕什么？我们怕落后，我们怕落后，我们怕被裁了，我们也会在职场当中卷，996不行，要什么？对，要711。不断的卷，因为那个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怕，背后就是怕，因为恐惧。还有什么？我们会怕疾病，对不对？我们会怕疾病，我们会怕明天好像就失去工作，我们会怕失业，我们会怕我们哪怕你现在事业一帆风顺，但是你也会害怕，说哎，万一明天这个市场就垮掉了怎么办？里面会充满了恐惧，我们还会怕什么？还会怕这个经济状况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如果明年还这样如何？后年还这样如何？各样的怕，我们跟基甸一样，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恐惧，各样的担忧。我们也会怕什么？我们也怕自己。神万一不喜悦我，我怎么办？对不对？我们也怕，我们的自我形象很多时候也不是那么好，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看低自己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什么比如说我最近脸上那个过敏起了很多的那个看起来不好看的，如果我以前的话，哎呀这种很纠结，感谢神我现在没有这个，还好最近没有这个恐惧。但是我们如果有其他的状况的话，我们会不会怕？我们也会怕，我们会因为我们的形象，因为年龄也会怕，对不对？我们肉体一天衰残过一天在衰残当中，所以那些恐惧会抓住我们的心，那些让我们没有办法。基甸是这样子，我们也不比基甸好，但是神给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盼望。哥林多后书12:10，保罗他特别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当我们遭遇这一切患难，遭遇这一切挑战，遭遇这一切痛苦，遭遇这一切让我们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恰恰是什么？恰恰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所以保罗他接着说的是什么？他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神不怕我们寻求他，神怕我们不寻求他，对不对？神不怕我们寻求他，神怕我们不寻求他。所以神其实不断的透过各样的事情都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他。所以神在基甸，在基甸生命当中充满软弱的时候，其实神的使者看到基甸的时候是怎么叫他的？是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姐妹，神拣选我们，神怎么看我们？神照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我在说神照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他不是因为你多么好，一定是多么好，一定是多么的强壮，一定是多么的有能，一定是多么的好像大有口才，神才喜悦我们。神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的本相里面可能充满了各样的不好的东西， 那不是神给我们，那是因为罪的遗传，罪的遗传会带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基甸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基甸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呢？是神坚立基甸的信心，神坚立基甸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不断的在基甸的生命里面，从他的使者见到基甸的时候，我们刚才的那个经文当中就已经看到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神没有说，神没有让他的使者告诉基甸说，你这个卑微的小子啊，你这个不配的人啊，真不是那样子的。神是坚立他的信心，所以神等着他去干嘛？神等着他说，他要当神告诉基甸说要拣选他，基甸心里面有一个不确定，他不确定，所以他说啊，你等我一会儿，我要弄一点祭物来给你献祭啊，向神献祭。然后神就等他，对不对？神就等他。然后他献祭之后，献祭之后，在士师记六章二十四节，基甸就在那个地方为神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神让他在献祭的时候，神用神迹啊，神用神迹让基甸的心里面有得着一个确信，说哎，真的是神对我的拣选，真的是神对我的拣选。另外，当神不断的要坚立他的信心，接下来吩咐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接下来要吩咐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去拆毁巴利的坛，要拆毁巴利的坛。因为那个坛是什么？还是基甸的爸爸、基甸的父亲筑的坛，但是上帝要让他去把那个，也就是祭拜偶像的坛，要把它祭坛要让基甸去把它拆毁。我们刚才也说了，基甸去拆毁的时候，什么？很怕他附加的人，也怕那个全城的人，就偷偷摸摸的叫了十个人晚上去拆掉那个坛。其实他心里面充满了那个恐惧，但是事实上在后面是什么？连他的爹，连基甸的爸爸，说如果那个神是真神的话，他自己就要来跟基甸来征战。所以士师记的第六章三十二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是说什么？他拆毁巴利的坛，与让巴利与他争论。如果那巴利是真神，他的爸虽然他自己筑了那个祭拜巴利的坛，但是当他的儿子拆掉以后，如果没有神动工，你说他爸会怎么样对他？他是他们家最微小的人，至微小的人。如果没有神动工的话，基甸的日子可能会很惨，对不对？你想他去拆的时候就偷偷摸摸的带着十个人偷偷摸摸的去做的那件事情，但是神在他爸的心里面动工。他爸站出来为他说话，说如果那巴利是真神，他自己就会去与基甸争论，与那个真神争论。那这个是不是神在坚立基甸的信心？当然是，当然是。后面当米甸人组织成为联军， 纠结其他的仇敌一起来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在第六章34-35节，我们可以看到这经文，是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圣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然后他那个时候，因为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可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站出来，他可以站起来，他就吹角，然后开始召聚军队。他们召聚了30,000多人，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个部分。他召聚了30,000多人，要去为以色列征战，想要去打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神的灵，基甸能够干嘛？基甸敢不敢去吹角？敢不敢去召聚那些人？而且他去召聚的时候，有没有人会跟随他？都不会。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神还给基甸什么？透过那个羊毛露水的印证，不断的坚立他的信心，对不对？他说，当他心里面不确定的时候，他心里面他说，基甸对神说，第六章36-40节里面，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只是羊毛上面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连到这个时候，基甸的心里面都是没有信心，都是没有信心的。神就这样子来成就这样的，给他一个印证，那个信心还是不够，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后面事情都发生什么呢？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抓一抓，从羊毛当中领出满盆的露水来。然后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这一次什么呢？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就反过来，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露水。这一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神坚立基甸的信心。事实上，弟兄姐妹，神也会建立你的信心，建立我的信心，建立我们的信心。因为神，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而来。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其实连那微小的信心都没有。所以我们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我们就真的要不断的去抓住神。因为神会给我们越来越多的信心。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软弱，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去寻求神。神一定会给我们带领，神会透过各样的方式跟我们讲话，神会透过各样的方式给我们启示，神会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印证，给我们印证他的带领。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害怕我们信心软弱，恰恰要在信心软弱的时候，越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神这样子恩待基甸，那基甸呢？基甸接下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谈到，米甸人纠集了联军要来打他们，当时的兵力配比是什么样呢？以色列人是32,000人啊，32,000人，然后米甸联军是135,000人，这个兵力 比较的话，大家会觉得谁的胜算更大，对不对？以多胜少，而且是数倍于他们，当然是米甸联军胜算更大。但是事情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发展？我们来看一看，第七章里面，我们先看到的是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32000人，32000人。但是神告诉他，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还是害怕，谁都害怕。我们30000多人打10几万人，肯定害怕，对不对？很多人都害怕。于是有多少人走了？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30000多人跑了一大半。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我心里面有的，究竟要多少人？就剩10000人了，10000人对13万多人，这个仗怎么打？对不对？这个仗怎么打？心里面忐不忐忑？忐忑。心里面害不害怕？当然害怕。最害怕的人已经走了，最害怕的人已经走了，但是其实心里面还是充满了担忧的。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现在的兵力比较是什么？300人，300人对135000人，300人对135000人。当然神在这里他拣选的是一个很特别，这个叫拣选当中的拣选，对不对？拣选当中的拣选，拣选之后还用一个，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经历这样子的，我们被拣选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抓住神，不仅仅跟随神，不照神的心意行事的话，有可能在真正打硬仗的时候，神不让我们参与，有时候是我们主动撤下来，有时候是神就不让我们参与。而这些留下来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喝水的时候是捧起来，用舌头舔水喝。我就想到库特喝水，我不知道看见过库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库特喝水的时候他是杯子端起来，舌头舔水喝。我估计他是照这个学的。其实是什么？他心里面要保持一个警醒，提醒自己随时要警醒。这里面在前面其实我们又看到说是在惧怕当中，以色列人整个都在惧怕当中，那22000人也是在惧怕当中，所以他们走了。他们走，基甸心里面怕不怕？现在只剩下300人，面对的强敌是13万多人。然后这些人带着东西是什么？带着食物和脚。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征战的武器不是弓矛，是食物和脚。神的形式是超出我们 超出我们所想，我们以为的方式，神常常他不是照那样子来行事。在惧怕当中经历神的得胜，士师记第七章里面那一夜，神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那基甸怕不怕？神说，如果你怕的话，你就带着你的仆人一起去。然后他基甸怎么做的？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这个表明什么？怕。他是怕的，怕的要命，300人对135000人，谁不怕？你光是看到那下面扎的营帐，你的心里面，按照圣经里面讲的，心都消化了，对不对？肯定怕嘛。但是当他进去以后，听到那些人说，哎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那些士兵心里面就，我做了个梦，我们整个营帐都被那个大麦饼就冲垮了。他听到了那个梦以及梦的讲解，所以当基甸进到营中，听到了那些士兵的交流之后，他心里面立马就有了一个什么，他的反应就是第15节，就敬拜神。然后他真的起来，他可以回去跟那300人说什么，宣告信心的话，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我们不要看我们很弱小，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看我们很弱小，我们现在就这么几10个人，不要看我们很弱小，但是当神把这片土地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靠着主来成就一切。阿们。神让基甸去告诉那300个勇士的时候，他宣告的是什么？他宣告的是说，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我们待会儿去环城祷告的时候，我们20多个人，神也将求神将重庆也交在哪怕20多个人的手中，我们也不要看我们弱小，真的不要看我们弱小。神其实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什么，乃是神要成就这一切。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结局是什么？士师记第7章22到23里面，300人只需要什么？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然后逃到西里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爸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靠着300人，其实是神让全营的人，他们只需要吹角，神就让米甸联军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自相残杀，根本就不用他们动手，神就可以成就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不要忘了，我们可以原本可以更很轻省，我们原本可以过得很轻松，但是我们总是不忘，总是很难放下那样子的一些习惯，我们总是想要自己去扛点什么，总是喜欢自己要去做点什么，我们总是不愿意放手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但其实当我们真的愿意放手让神来动工的时候，真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神就丰丰富富的成就这一切。阿们。最后一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基甸后面他其实也犯错，基甸在后面他也犯错，但我们今天不谈那些部分，我们只看什么呢？ 我们看圣经对他相当于对他生命的一个总结，对他生命的总结是说什么呢？他把他跟其他的一些士师列举在一起啊，士师先知列举在一起，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对不对？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太多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兄姐妹，我们是软弱的，没错，但是要成就这一切的不是我们，乃是神。神使用我们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神也使用我们打退外邦的全军。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
Oh 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和睦，你永恒的爱，
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
你的同在，我不满足，
我不满足，
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
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求你怜悯我们，像你怜悯基甸一样，主啊，求你看顾我们，像你看顾基甸一样，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就像你与基甸同在一样，主啊，求你来坚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充足。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真的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一天刚强过一天。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要领圣餐。